我们继续讲啊，抱歉，这个刚刚这个耽误了一点时间啊，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看365页啊，今日开悟，所以我们时间就往后延了啊。其所悟者，是悟了能推之心。这个心呢，是离尘无体，这个心就是事了，心事啊。那只是第六世的前程分别影视啊。那即悟了能见之性，不随根尘而动摇啊。那所以这个能见之性啊，是刚刚讲到那个识跟权有没有啊？继续讲这个，这个从来没听过，对不对啊？一般都认为识才是高的啊，那权是不重要了，对不对？那殊不知，这正好相反。识固然要知啊，但是权要知，而且要去解，还要行啊。那识是什么？识就是性嘛啊，权就是相嘛。对，那么性呢？性本是佛，对不对？好，那相呢？相上成佛，对不对？性本来是佛嘛，所以不需要再更成佛，对不对？啊、哦，所以说什么禅家所说的这个叠床架屋啊，头上安头啊，就是说在性上还要再成佛，那就头上安头。可是那是指性上。可是相上还是要成佛的，你不是说啊，我本性是佛就好了？那好吧，你现在本性是佛，那就好了吗？对不对？你烦恼还是烦恼啊，对不对？那你生死还是生死啊？你痛苦还是痛苦啊？对不对？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啊，对，你等到烦恼来的时候，你那个本来是佛，那个佛早就跑掉了。对，所以那个是不管用的，对不对？啊，那性是什么？性是理，对不对？那相对于理，那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事啊。所以性上是佛，理上本来是佛，对不对？是一样的。可是相上就不见得了。对，向上的话有六凡四圣十法界，对，但是这个十法界只有一个佛法界是佛，其他九法界都不是佛嘞，对，都有待成佛嘞，对，所以你不要光是学性宗或是学禅宗，然后学到头脑坏掉了，以为你性上成佛就不用修了，对，所以你学性上成佛那就不用修，所以你一直学了十几二十年都还是烦烦恼恼的嘛？为什么？你只在性上那种笼笼统统大智的，那就是大智佛啦，对，你不是具体佛啦，对，不是具体而为的佛啊，是不是啊？所以你向上。为什么你理上你知解你是佛，但是理上佛是知解佛，事上你没有修没有证，所以不是修证佛，所以无修无证佛，对，无修无证就无有佛，对，你这个佛性不能显现，佛相也不能显现，佛用也没有，完全没有，对，只有什么？只有众生用，对不对？只有烦恼用，没有智慧用，对啊。所以向上一定要去做，因为向上是事，所以理上解，事上修，是不是？所以现代人理解的佛法都有点颠倒，你知道吗？ 哎，那所以理上解，事上修，这样是圆满的啊。好，那所以你看看，你就所以就讲到这个相字，相就是事情嘛。你光是理上的知解，那是文字，文字知解。那你相上、事相上都不去修，那就是光修不练，知道吧？所以止意言说，止意言说，这意不是有利益的意，而是增加的意思了啊，只是增加一些言说而已啦。然后这个，哥们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就多一个佛法可以讨论了，这样的，讨论佛法这样，研究佛法，而不是研修佛法，所以佛法可以讨论了，但是讨论如果一只是讨论，又没有结果了，就跟世间的学问变成一样了，对，所以佛法不适合举行太多的讨论会啊，什么研讨会，乃至于这个世间所说的 seminar 啊 ，seminar 怎么翻？就是研讨会 ，OK， 啊，那所以以实际理地来讲，众生即佛，本来是佛，对啊。那但是在以相上、在权上来讲，就这实际理地是一相，没有分别，对。这个权法里面呢，是就有分别，种种的分别，对。可是你没有证到这个实际理地是要证到，你要证到了，那就你真的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而能够了别一切的分别，然后能够应病与药，对啊，因为病还是有的，对，六道众生有六道不同的病啊，对，乃至于人道都有不同的病啊，对，哎，大家都有病啊。所以权还是必须要的，所以佛以慈悲故八相成道，所以这个权呢，就所谓权限，大权示现，权限，所以权法是慈悲，实法是智慧，不过这个是大类分了，但是那个权限里面就含着智慧在里面了，因为你没有以智慧的根本的话，你没办法实现了，光是慈悲是没办法实现的，所以啊，佛法应该是这么讲，这世间法不说，佛法一定要有性有相有理有事，缺一不可，不能偏到一方去，一偏了就变成跛脚了。好，往下看啊，所以因为跛脚的关系啊，所以就不是说走不远，根本不太能走嘛。即悟了能见之性不随根尘而动摇开合，也就悟了这个能见之性乃是离根脱尘不动不摇超然物外，根尘相接而生事，那这个是事啊，必须要依根依尘，对不对？但是这个性呢是离根脱尘，是不需要依靠根，也不需要依靠尘啊，如果依靠根尘就变成生灭了，性就变成生灭了，所以离根脱尘就不需要依靠的意思啊，因此就不动不摇超然物外啊。看下面，如施乳儿护育慈母， 乳就是比喻法乳，慈母就是比喻如来啊。那能供给法乳啊，如来能供给法乳。我上次那堂课不是讲那个象征吗？啊，那么这次把它讲足吧。啊，这据上次讲的啊，所以你如果听我这一系列讲经的话，就每一个都要听，否则有一些这下集是在别一堂课里面讲的。象征的意思是什么？象征喻就是象征的意思啊。如佛法里面所讲的喻，就是现代文学或是心理学所说的象征。那什么是象？象就是具象、具体。征就是这个表现的意思。这个征就是证嘛，然后是表现的意思。所以具体的表现就是喻。所以有一个日本人叫做楚川白春哈，文学家，他说这一句话很有名嘛哈，听过没有？我应该听过，因为我讲过好几次。你虽然看书没看到，但是我讲好几次应该听过嘛，对不对？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什么意思？就文艺，就是说，文艺是苦闷的，文艺是苦闷的具体表现。那这讲起来好像很俗的样子，一点都不，这都是很文雅之士才会做的这样事啊。所以文艺是干什么呢？他写的那些那么多篇章，那么多字，那是干什么？讲不好听了，就是吐苦水，吐糟，就这样子，所以发胸，讲的好听的就是发胸中的郁闷啊，然后再讲的跟文雅一点说，以交胸中快垒，一交胸中快垒啊，那这个抒发自己胸中的郁闷。那我曾经讲过，像孔子写春秋也是为了教他胸中的快垒。为什么？因为他失业了嘛，那游历72国也没找到职业，所以就很郁卒嘛，是不是啊？那很郁闷，没有职业，然后这个好像学生也没有增加，所以素修也没增加，那所以啊，他就很闷呐，没关注哈，所以就写春秋干什么，知道吗？就发牢骚嘛，对。那他发牢骚什么？就讲得好听点，这是最高级的啊。春秋的最重要的主旨就是要发出他的微言大义，所谓的春秋大义，知道吧？什么意思，知道吗？也就是说，那个春秋时代不是很乱吗？然后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但是写历史的人都是写，但是没有评语，你知道吧？都没有评语，而且那个是对的，就是写历史的人不应该把自己的见解放进去，对，也不能加上 comment， 对不对？那孔子也是一样，可是呢，他就有夹带，你知道，他就在他那个叙述里面加上一些 nuance， 言外之意的法文 nuance。弦外之音，弦外之意放在里面啊，那然后就微言大义，欲褒贬于微言大义，这样的吗？所以就加上他的评判跟褒贬啊，预言的预啊，啊，欲褒贬于微言大义，所以他那个褒贬是很暧昧的，很暧昧。也这个日语也叫做暧昧啊，暧昧，很暧昧的，然后你不容易发现，那你必须要深入，这个深入你也没办法深入，你只好去看人家的注解，然后注解里面注出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老夫子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他讲这一段这个国王，比如说鲁公怎么样，那他是在讲说鲁公这件事情做错了， 啊，或者说，这个，这个齐宣王，是不是一个好国王？那类似这样子。那他怎么讲呢？他就是在文字里面稍微夹带一些 opinion 在里面，意见呐、啊，所以夹这个欲褒贬于微言大义啊。那所以也就是等于是就发牢骚嘛，对啊，然后那所以可是他那个微言大义太微言了，你根本不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哈，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是《春秋经》里面的一段，就是郑伯就是郑国的国王啊，那段是他的弟弟啊，然后鄢是一个地方，也就是说。郑伯去把这个段啊消灭了，把他打败了，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他的文言就是这个字克，因为照讲这是国王，然后那个段是他的弟弟啊，他叛逆你知道吧，叛变了啊，叛变，那你去降服应该就是说应该就是用降服的字而不是用克，你知道吧啊，那但是孔子用克这个字呢是表示说因为这个段啊是中了这个郑伯的计策，所以叛变啊，那他故意让他怀疑这个叛心，然后因此就起兵，然后他趁机把他灭掉，这样，所以是他的计谋所成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他灭掉他的兄弟，你知道吧？把他杀掉啊，他认为这样是错的，所以如果是正说的话，应该是用迷或是用平，迷平叛乱嘛啊，但是他用克这个字。那就表示说郑他的意见含在里面，说这个郑公啊齁，这个做这件事情是错的。那这就表示他的微言大义在里面，他的褒贬在里面。然后后世的人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对不对？听过没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那个春秋时代齁，其实跟那五胡乱华五代十国什么那些乱世都一样啊，就是常常臣弑君啊，子弑父啊，对不对啊，然后为了要抢天下啊，然后自从孔子写了春秋以后，就乱臣贼子就都害怕了。那你看有没有害怕？没有嘛，对，没有害怕嘛，还是一样的做嘛，对。所以他的微言大义太微言了，你即使把他骂得凶巴巴的也没用啊，对，他还是照做啊，所以更何况只是一个平断于鄢或是克断于鄢，那没有什么作用的啦，你讲你的嘛，对。不过虽然是这么说啊，但是老夫子齁，他这样讲了，他心里面就很舒坦嘛，对不对？他就很爽，对，所以他著春秋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爽的境界。知道吧？怎么爽呢？就好像你有便秘的时候，一拉就很爽。所以那我讲也不是乱讲的。那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面讲说，那个一切文艺的原理就是什么？就是 catharsis。catharsis。Catharsis 是什么？本来就是泄言，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让你拉稀，一拉了就宣泄，就舒坦嘛。对，这个，所以，一切的文艺啊、文学啊，乃至于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全都是 Catharsis。全都是宣泄作用啊，抒发作用，所以也是一种心理治疗，所以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郁闷的话，一定要找一个这个出口，好吧？找一个 export 的港口。对，那你如果找不到一个抒发的对象的话，那你就写文章、写小说、写诗、写戏剧啊，然后把你所讨厌的人骂得一塌糊涂，那你就舒服了，那就病就好了。那孔子可能就是因为写了春秋，所以他就没有得忧郁症。这我虽然有点调侃他，但是一切这真的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吧？一切的郁闷都必须要有要宣泄啊，宣泄啊啊。好，所以这里讲说，慈母喻如来，那个喻就是象征啊，象征如来。所以这个用这个慈母是什么？慈母就是如来的性德的具体表现，这样的意思啊。如来是什么？这具体表现就是像慈母一样啊，就可以供给一切众生法乳啊。那法乳有什么好？有什么作用？法乳就是第一个有什么作用？第一个，孩子不会死掉，对。第二个，孩子会长大，对。第三个，孩子不会哭。所以我们倒过来说，第一个最近的就是不会哭了啊，然后不会肚子饿了，然后会长大了啊，那然后呢不会死掉，因为你没有吃奶会饿死啊，是不是？所以没有如来的甘露法乳呢，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会干枯而死。对，幼儿若失乳，生命便难保；众生若失佛法之法乳，法身慧命便会死亡。没有法乳的众生，呼逢大慈如来赐予法乳，慧命变得延续增长。啊，那我顺便开个玩笑，如果你光说不练的话，那不是在吃法乳，那在吸奶嘴。这干过瘾又没有得不到营养，是不是？只有风。英文的奶嘴是 pacifier 是安抚的意思啦，那个 Pacific 是太平洋嘛，所以你吸了奶嘴就太平了。顺便讲一个哈，有一个弟子叫袁静，他小时候哈，这个到6岁还在吸奶嘴，那个样子很可爱，可惜没有留下那个照片。合掌礼佛，他可能自己都忘了，合掌然后顶礼佛足啊。愿闻如来，这个是密请啊，因为并没有说出来，只是作意而已啊。愿闻嘛，所以没有真正的祈请，所以是密请，暗中的请了啊。可是，佛知道你的心意嘛，是不是啊？不过这是已经请了，那但前面有祈请了，所以中间佛知道他的心意。可是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请啊，这个向上还是要有的啊。二发明性，于此身心二者之中开发显明其个别之性，令知而抉择，而不自在妄认啊。这二就是身心呐 啊，这个身心二者之中开发显明它个别的性，身跟心各有什么样的性，希望佛把它开发显明出来，令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抉择啊。看义观，尔时阿难及诸与会大众闻佛如是开示及教诲后，都感觉身心泰然，很舒坦啊。泰然就是舒坦了 啊。 那个我去日本这个留学修法的时候，有一天就上厕所啊，那有一个同学，日本同学啊，从那个大号出来，然后他一边穿裤子，然后一边因为都是男众嘛哈，那这个系裤带，然后一直喊说“萨巴利西达，萨巴利西达”啊，哦，我那时候日文不是太好，然后有一点点印象，然后他又再讲一次“萨巴利西达”，然后看了我一眼，我没有什么反应，后来他讲第三次，我才有点知道，才知道说哦是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刚讲那个什么 catharsis 嘛，扎巴的西达，都感觉身心泰然啊，很爽快啊，皆自念从无始以来无量劫中即失却本心。啊，从无始来就失去了本心，啊，而妄认以六世攀缘六尘，更进而虚妄分别成影之事，以此而为自心之相，啊，把这个虚妄分别影成之事啊，当作是自心的相状，这个相就是相状了啊，因为啊，你看这里。我们看到种种外面有影成，然后在心里面所谓的思想啊、思考啊、考虑啊、琢磨啊等等啊，然后觉得这就是我自心的这种作用跟相状嘛，对不对？而且当然认为这个是有的，而且是很神圣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这是我心里面的心事嘛，对不对？所以是很隆重、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如果跟别人吐露的话，那一定要找到所谓的知心的人，对啊，所以可见是很隆重的事情，对，那也是，也是都是真的，对不对啊？但是这些都是有影无影，在这边搬电影这样的。啊，所以这分别影成之事啊，成影之事啊，啊。那认为这就是我自心的相状啊，今日幸得开悟，见妄之真啊，那就见到这些都是虚妄，而知道什么叫做真实，即犹如失去母乳抚育的幼儿，失去乳母抚育的幼儿，也就是说，他自心都是在虚妄向上追求啊。以彼为生啊，那忽然就遇到慈母一般，这法身慧命如同再造，因此感激佛恩，而这合掌顶礼佛足，那并愿再闻如来进一步开显指出其身与心何者为真妄虚实，何者是现前生灭的，与何者悉不生灭，必令弟子们于此身心二者之中得开发明了其个别的属性，以便认真而不取妄，就认真就是认识真的，而不去只取虚妄的啊。这里讲这个合掌礼佛，合掌礼佛足啊，啊，合掌什么意思啊？合掌的意思就是一心的意思，左心事右心事合在一起，哎，叫一心，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左是事啊，左是事，右是礼，所以礼事合一，啊。理事合一，叫一心恭敬啊！要一定要理事合一，才一心恭敬啊！ 所以理上解，事上修，一心恭敬啊，这是合掌的意思啊，真诚无畏啊，依教奉行啊，然后顶礼佛足，顶礼佛足，这个意思我其他地方都有讲，那现在讲一个新的给你听哈。通常在印度原来这个顶礼佛足的时候，或是顶礼师父的时候，都叫接足礼，知道吧？接足礼什么意思呢？接足礼也就是我们不是翻掌吗？但那个印度是他是就是抓着那个师父的脚啊、哦，然后顶礼这样的。那可是这个是在印度是最高贵的顶礼了，对，最高的，因为脚是脏的啊、哦，手表示是干净的，对。那去抓他最脏的地方，这样子，那表示是非常非常恭敬啊、哦。可是这个礼哦，等佛法传到中国来以后，就不能行得通了，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原来有儒教，儒教有礼教，对不对？礼教怎么样？男女授受不亲，你知道吗？甚至不要说男女授受不亲，即使男男也授受不亲呢、啊？对，我们这个古代的中国人，即使很要好的朋友也很少像勾肩搭背的，对不对？男的握手礼那个是西洋的礼啊，所以以前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拱手这样子而已啊。嗯，绝对没有互相碰来碰去的，对不对啊、哦？乃至于还像那个这个西洋人，或是那个他们不是抱起来嘛、哦，这样子，那是野人嘛，对不对？这个，所以中国人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哎、嗯，乃至于就这个老爸抱着小子就是然后互相就拍这样子，那这个以前的人说。这成何体统，对不对？啊，乃至于说，这个老爸这抱着女儿，这不像话嘛，对不对？啊，到现在我们也还不能适应啊，是不是？乃至于就是说，朋友一对夫妻哈、啊，那去访问另外一对夫妻，然后就互相抱来抱去的，那看着自己的太太被人家抱，这样就心里很不舒服吧，是不是？啊，哎，所以你看，这个接触力也是一样，我们中。哎，甚至于不是抱一抱而已，他们还亲一亲呢、啊，你知道，对不对？当然不接嘴啦，不是亲嘴，而是亲脸啦。那你的朋友亲你太太的脸，你哇，你那晚上睡不着，对不对？啊，所以啊，所以那个佛法传到中国了以后呢，这个很大的一部分哦，就汉化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接足礼这个就没有在实际实行了，哎，要不然这个女众去抓着师父的脚，或者师父命令说好，我们恢复印度的古礼，然后所有女众也都要来抓我的脚，哇，一定有人会批评的，是不是？这个师父有问题，是吧？而且。我很怀疑有几个女众愿意来抓我的脚，哎，所以学佛啊就不能那么死心眼，你知道吧？那个就是他只是表示一个意思，啊、得意忘言，对不对？啊，你进到那个意义就好了，你不一定要跟完全一样嘛，对不对？啊，好。所以有的人就执着说啊，在印度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完全一样，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好吧？那印度是热带气候，三一一波，不要说是中国北方东北啦，你台湾都不行啦，对不对？冬天的时候冷死啦，对不对？而且然后还有人说，这印度这出家众说是赤脚，这不要说冬天，夏天你走柏油路都不行啦。是不是啊？所以不能那么死板，哎，啊，所以学佛、哦、要越学有智慧，越开通，不能，不能这样越学越呆，那不行了，啊， 接着下面这一段是很精彩的，超精彩的，还有几分钟，还有十几分钟是吧？哦，继续讲啊，还有二十分，哇，时间过得真慢。好，看366页，十波斯匿王起立白佛。顺便讲啊，这个老派的都讲这个白要念薄，我就不习惯。起立薄佛很怪，我习未成诸佛赐回赐，见迦瞻言，毗罗之子，贤言此生死后断灭，名为涅槃。啊，先看到这里，时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波斯匿王，就是佛去应灾的这个王的宫廷的那个王啊，起立白佛啊，说：“我习未成诸佛悔赐，我在往昔，我以前呐、还没有听到佛开示的时候啊，也就还没听佛法，还没学佛的时候，见迦瞻言，毗罗之子，啊，这个迦瞻言是一个外道师，这外道六师，外道当时有外道有六个大师啊，那么这迦瞻言是第五个外道师啊，然后毗罗之子是第三个外道师啊，那他们就说了，就外道教派的教主了啊，贤言，贤就是都这么说，此生死后断灭。我们这个生，这个此生就是我们这个生死后啊，就都没有了，断灭就断了，而且永远就灭尽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就是称为入涅槃。啊，好，我虽执佛，今犹狐疑，云何发挥？正知此心不生灭地。啊，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啊，我现在虽然执，就执欲，就碰到了。我现在虽然碰到了佛，但是呢，我听了佛的讲法以后，我还是有点狐疑，还是有点怀疑啊，狐疑，因为狐狸是最怀疑性最大的，所以称狐疑。啊，云何发挥？应该要怎么样去发挥这个道理？正知此心不生灭地，然后能够证，这个证是现证。佛法所说的证，一定是现证，不会说慢一点来，明天再证。或者说我这个冲击力太大，休息一下，明后天再证。或者说啊，不急不急，等到阿弥陀佛那里再证，都是讲现证的。不管是禅宗的也好，不管是密宗的也好，我所说的密宗是汉传密宗啊，那乃至于唯识宗所讲的也是现证的，是没有拖延的，不用找借口的，所以是一定是现证，现证就现前，现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现身，一个是现身，就是当生了，即这一世啊，另外一个是现前，现前就是 right now， 此刻啊，那这个波斯匿王这里所讲呢，就包含这两个意思了。说，请问如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发挥这个道理，才能够令我们现证知，就是了知，或是知见，这个心啊，不生灭地，是这个心令这个心入于不生灭地啊。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外道师所说的，说 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啊，那就是入涅槃了。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再白忙了啦。哎，你这些一切修行都没有用，反正死了都是入涅槃了，啊，这叫断灭论啊。那断灭论就是令人就不修行了啊，最大的坏处就在这里啊。所以那断灭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表示什么？第一个就没有果报啊，所以造善没有善果，造恶也没有恶报，所以这就是叫做断灭恶见，就在这里啊。今此大众诸有漏者，咸皆愿闻啊。我们在此所有的有漏还没有证到圣道的人都想要听如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发挥，然后去进一步修正而现证这个心是不生灭的，那令他能够入于不生灭地，而不会像这外道师所说的我们死后就断灭了。因为这样说他怕断灭，你知道吧？那邪见的人喜欢断灭，但是有善心的人不希望断灭。有善心的人尤其是像他是视线为国王啦，那国王是有大威德的，对，然后拥有一切享受很好，对，所以他不希望他来世断灭，他希望来世还再次做国王，你懂吗？这就是为什么埃及有那个木乃伊啊，那就是为了他来世，你知道，乃至于所有的这个国王啊，他拥有了天下以后，他首先要求的就是长生不死，这样以便能够长久的享受这五欲，这样的。好，那波斯匿王可能是视线也是国王嘛，所以他就希望这个活得久一点，而且来世还是当国王，对。那顺便讲嘛，如果你很穷的话，然后又穷又病又苦又老，然后就想哎呀赶快死了算了，对，然后来世呢，来世不来了。那如果那如果说是你又学了佛，就碰巧说好，我赶快去阿弥陀佛那里就好了啊。所以比较来讲，这个有钱人就比较怕死啊，那穷人就不怕死。为什么？因为穷人这样活着这么苦，也没什么好处吧啊啊。往下看哈，波斯匿王。波斯匿王久修菩提，未当四地菩萨。第四地菩萨很厉害嘞啊！那今乘本愿而来护持世尊，视现为王啊！所以是大菩萨啦。接着看迦旃言，迦旃言的意思叫减法，也就是说是外道六师的第五位的姓，他的名字叫做。迦留鸠陀啊，这是外道邪计，一切众生都是自在天所造的啊，也就是有个造物主啊，那个造物主就是自在天啊，那就好像基督教他有个造物主，那个造物主叫耶和华啊，可是那个耶和华据这个洋人研究说，就是那个西奈山。西奈半岛知道吧？西奈半岛知道吧？不知道，不知道。OK。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附近啊，它有个西奈半岛啊。那西奈半岛上面有一个山啊，就叫西奈山。所以啊，那个耶和华原来是西奈山的山神啊，所以是当地的山神啊，可是可能后来那个犹太教吸收了这个希腊的那个神话啊，希腊的宗教，我们把它称为神话，其实是他们希腊人古代的宗教啊，那 那就希腊的主神是谁？宙斯 Zeus， 对不对齁？那宙斯是他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雷啊，所以他就跟，所以那个耶和华就跟 Zeus 合在一起了，就是 borrow 啊，就借了啊。那所以耶和华他最大的能耐也就是雷，哎，所以原来耶和华是雷公啊。那雷公是土语啦，以佛法来讲就雷神啦啊。那可是雷神很厉害的，是不是啊？这个他不过这个雷神很厉害是很厉害，可是也不够厉害，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个撒旦叛变嘛，对不对哈？撒旦叛变，然后耶和华跟他打仗啊，啊，那最后怎么把他打败了吗？最后一直打都打不完，打不赢啊，最后只好用他的雷把他轰一下，就打下去了，可是没打死，你看。所以这个也不是全知全能啊，哎，那如果他真的全知全能，那比如说他轰那一下哈，他知道的话，他应该轰大一点，对不对？轰大一点就把他轰死掉了，对不对？顺便讲啊，那个撒旦原来他不是魔鬼，你知道吗？他是大天使 Archangel， 大天使，天使长。这是安琪儿啊，安琪儿的天使啊，啊，天使长，所以，他是所有的天使的长，最高的啦，啊，他们那个天使还分好多阶级的啊 ，Seraphim 等等等啊那些啊，那总而言之都是有翅膀的啦啊，可是。佛教里面的那个圣人都不需要有翅膀就可以飞了，对啊，啊，那为什么那个撒旦他要反叛呢？因为他看不惯耶和华这么霸道这么专制，所以他是抗暴的，你知道吗？哎，他是举兵起义啊，哎，他就纠合了很多的天使一起叛变啊，一起要革命。啊，结果他没想到，就是说这个耶和华他有那个雷呀、啊，啊，就把打了一雷，可是又没打死，对不对？啊，没打死呢，然后他不是造了那个伊甸园吗？那伊甸园不是都是在伊甸园在哪里？你知道吗？在非洲，你知道吗？在非洲那个叫是伊索比亚 Ethiopia 伊索比亚，知道吗？伊甸园是在伊索比亚，可是你知道伊索比亚现在都很惨了，对不对？那怎么是乐园呢？奇怪，又热得要死，对。然后那造了一个亚当，然后觉得亚当太寂寞了，又拔他一只肋骨，造了一个女人。这个都是神话嘛，是不是？然后那个肋骨造成的，却比那个本尊还要聪明，对不对？那因为很聪明啊，所以听得懂人的话，你知道吧？听得懂蛇的话了啊。然后这个撒旦就化成蛇啊，然后去就是骗他去吃，去摘那个苹果，可是我讲过嘛，那个耶和华也真太无聊嘛，对，他这个陷人于不义嘛，对不对？啊，他既然那个知识之果不能吃的，他为什么要种在那里，引诱人家去吃，对不对？然后这个夏娃受了那个撒旦那条蛇的引诱，然后去摘了苹果，咬了一口，然后就开了慧眼了，对不对？然后就变成有智慧了。 这个就是基督教一直讲的原罪。什么叫原罪？原罪就是说，耶和华说跟亚当跟夏娃讲说，那一棵树的果实是不能吃的哦，你不能不要去吃哦。他不听话，就受人引诱就去吃了一口，所以这就原罪，听懂吗？哎，所以你看，如果那个苹果咬一口可以开智慧的话，那美国人一定很有智慧。好，所以啊，这个一切的外道都是这样子，就讲了一些都是不合理的，那像那个我刚刚不是讲说这个迦瞻延跟毗罗之子说，人这个升起时候，然后就称断灭了，就称为涅槃，这个我们佛弟子一听就是不对嘛，对不对啊？但是你看看嘛，你就真的不可思议，这世间有种种人信受种种的说法，然后认为他就是确定就是这样子。那对于真实的智慧呢，他或者 either 啊，他没有缘听到 ，or 他听到他也听而不闻，或者呢，他即使听到了，而且闻到了，但是他也不信，这是很奇怪的。他就偏偏信那种根本不对的东西。那最主要的还是什么？就是愚迷贪执。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世间30几亿人口，总共有多少宗教？那有这么多人都信这么多种宗教，而且很虔诚，乃至于可以把生命都奉献，把所有的财产都奉献，都没有后悔。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那所以都是由于愚迷贪执这四个字。因为愚痴，所以听到这个愚痴的法呢，就相应了。那听到这个比较深的智慧的法呢，他就没有办法相应。那当然也由于这个无始来这造了种种的罪业的关系啊，就让他的心被一层好像雾一样遮住了。所以他不能够接近或是信受这个有智慧的法啊。好，往下看啊，我们看刚刚讲是讲那个迦瞻延那里啊，就这一个外道是邪计，一切众生都是自在天所造啊。那我刚刚讲那个基督教是说，这个基督教就邪计这个这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耶和华所造啊。可是推其原始呢，耶和华不是那么伟大那么厉害，而是他只是西奈山的山神而已。但是后来可能吸了牛奶嘴啊，就长大就越来越大了。那如果讲到造物主呢，我们中国也有造物主啊，对，然后还也有开天辟地的盘古，对不对啊？然后乃至于这个，日本他们也有造物主啊，日照大神呐、啊，对不对啊？乃至于你不要说中国的或是哪里，那希腊当然也有了啊，然后乃至于这个这个印典，怎么讲？印典是美国那个什么印第安人，他们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造物主啊，那非洲的各个民族也几乎都有他们的造物主，都是创造天地，都是一切万物的生主， 那到底哪一个是这一切是这个世间是哪一个造物主造的？对，那就变成说有唯一的真神啊，那到底谁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就打仗了嘛，对。那讲到后来，当然是阿拉是唯一的真神了，对。阿拉知道吗？阿拉上海话就是我啦，嗯，嗯，那个回教的神叫阿拉嘛，那阿拉这个字在上海话就是矮，就是我啦，啊，所以阿拉是唯一的真神。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国文老师，他是信佛教的，然后他常开玩笑说，上帝说你们都是我的儿子。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听得懂听不懂？他就在亏班上的同学了，你懂吗？上帝说你们都是我的儿子。啊，那位老师叫易国健，他已经过世了，很有意思。好，然后看这个毗罗之子哈，毗罗之子的意思就是意思是不做，那也就是外道六世的第三位，那他的名字叫舍业，这个外道呢是邪计苦乐等报啊，都是现在无因，未来无果，也就是说计值无因无果的，这样的，不管是苦或是乐，都是无因无果的。无因无果那是怎么来的？那就数学里面说豁然率。豁然率是什么意思？用我们普通话，碰巧 ，by chance。那么这一派跟希腊的一派哲学家很相近。有一派这个希腊的哲学家叫做mechanism， 机械论者，因为机械一切的这个心跟物心啊。心跟物的运作都是豁然的，而不是定然或是决然的啊，没有，而且没有一定的规矩规则可以循，这样的，它是碰巧的啊，所以因此呢，这一派的理论就称为豁然论啊，就豁然论。那豁然论相对豁然论的是什么？就是目的论。豁然目的论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宇宙万象都有一个目的。那既然讲目的论，就一定有，就是一个有造物主啊，有一个总体一切的这个造物主。所以，而且他在做这个事情，就一定有 purpose， 一定有目的啊。那而不是。碰巧这样子啊，可是啊，这一切外道或是世间的言说都不可靠。那你看，我问你，耶和华造这个天地万物，他有什么目的？你说他目的是什么？他目的好玩嘛，是不是？他闲着没事嘛，对，好吧？要不然他造了人。他做什么？你若说他是好的艺术家，他这边这个艺术品实在是很拙劣，对不对？要造人也不造好一点，对不对？然后造了又，首先的第一个产品又是个白痴，对不对？啊，所以显然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嘛，对不对？啊，那这样失败的产品，他有什么目的？就是把那个产品送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让他受苦受难，那你目的是什么？那你目的就等于是好像这罗马的凯撒，然后把人放到竞技场里面跟狮子斗，对不对？差不多啦，那就是 老子所说的，天道无什么，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不对？天地不仁，造了众生，然后把一切众生呢当作刍狗一样牺牲，然后取乐这样子。所以你看耶和华不是这样子吗？差不多是这样子吧，对不对？所以他有什么目的？实在没有什么目的，实在是一个人穷极无聊，然后做了一些东西，然后又做的不是很好，就这样的。所以一切的造物说哈都不对，因为所以这个造物主不是造物主，一定是要全知全能。可是事实证明，所有的造物主都不是全知全能，对不对啊？都是，也不能说他无知无能啦，不过也差不多啦啊。然后，然后如果说不是目的论的造物主啊，然后就是机会论或是几率论的，那也不对。所以佛法不是目的论，也不是几率论。为什么？佛法是有因果的，所以一切都是因果律，不是豁然律。一切都是因果律。那因果律西洋有没有？西洋也有 cause and effect， 就是因果律，对不对？只不过他们这一派呢，这一派的学说就很少被推崇啊。cause 就是原因呢、啊、，effect 就是效果了，所以合在一起就是因果了啊，等于是我们的因果啊。那这个毗罗之子呢，却说这一切都没有因果，都没有因也没有果。那如果没有因也没有果，那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就四个字，一塌糊涂嘛。对，碰巧英文也有一个跟我们意思完全一样的，一塌糊涂 ，topsy turvy。哎，所以你看，没有因也没有果，那这一切是什么？那这不是就是 chaos 是怎么混乱？对，就一片混乱嘛 ，chaos 啊，混乱。所以啊，这世间的一切绝对是不像这个毗罗之子这个外道所说的，就是无因无果的。那无因无果，那就一团混乱啦、啊。对，这是不可能的事啊，一定是有因有果的啊。所以这个都是断见啊，断灭恶见，这是最坏的恶见。接着看涅槃，这个词有很多个意思，但还是以不生不灭为主要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涅槃主要的意思是不生啊， NIR near 这个印欧语系是 no 的意思啊。这它的字源呢、啊、这个德文是 nein， no 是 nein， 对不对？然后法文是 non， 哎，那俄文我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捏，哎，俄文 no 就讲捏啊，都是 no 的意思。所以 nirvana 涅槃无声啊，无声是指什么？烦恼不生啊。那入了涅槃以后，烦恼的究竟不再升起了啊。再看下面，狐疑，因为以前听外道说死后断灭，而现在听到佛开示见性为主啊，为见性为主空常住不动之意，因此就心里就起了疑惑了啊。不生不灭地，地就是境界的意思啊。我们说十地菩萨那个地啊，你不要想说初地二地三地真正有一块地，三百公顷啊，这个或是两甲这样的，没有那个地， 那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境界的意思啊，就是地啊。不生不灭的境界，也就是无生法忍啊。好，不能再讲了啊，讲到这里为止啊。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